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晨。谢谢主，让我们继续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不单单学习路加福音，也透过路加福音呢，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今天呢，我们会来到路加福音第九章。那么在第九章的经文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经文呢，几个重要的重点。一到十七节呢，记载的是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然后接下来呢，就有认耶稣是基督，同样基督也自己预言他的受难等等。那么从这些记载呢，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那么信耶稣啊，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先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信耶稣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信耶稣是不是就是风风光光走上人生的光明大道，不用经历一些灾难痛苦呢？那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在信仰里面有不同的经历。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的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耶稣弥赛亚这两个人的遭遇。一个呢是先被下在监里，施洗约翰甚至呢后来为着传讲真理被斩首示众，为主殉道。而另外一个像我们的主，他是遭受了宗教领袖的迫害，最后呢甚至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弟兄姐妹，施洗约翰也好，包括我们的主也好，如果我们的主他都要经历苦难，那今天对于这些我们跟随他信靠他的人，我们又岂能豁免呢？同样，人生中间苦难不是必然的，但是苦难是一定会有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信耶稣，无论我们生命中遭遇顺境逆境，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耶稣行的这个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段的记载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七节。那么这一段呢，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一到六节呢，耶稣差遣门徒。那你留意这里的记载，我先读第九章一到六节的经文。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上帝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那，将尘土从脚上跺下，是对一个不接待福音的城市的一个警告，因为神的国已经来到了。那有人认为呢，这个动作也表示拒绝，而拒绝福音的结局就是审判。那值得留意的是，耶稣做什么，门徒也做什么。你看，耶稣传福音，门徒也传；耶稣医治人，门徒也医治病人；耶稣赶鬼，他们也赶鬼，是耶稣赋予他们能力和权柄去做主的工作。那今天的信徒，我们有没有 好像当年十二个门徒一样那样的能力去医病赶鬼呢？答案是或许。事实上，除了十二个门徒，当时还有其他七十个信徒做同样的事，那证明耶稣所赐的能力和权柄啊，绝对不限于十二个人。我相信呢，只要今天在福音的工作上有需要，神也一定会使用每一个属主的儿女，甚至让我们呢，透过我们的服事来医病赶鬼。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留心，我们不是在高举这些神迹能力的经历，乃是我们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和今天呢，这些推广所谓全能医治所不同的是，你留意啊，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喜欢去追求这些外在的现象。但是耶稣呢，从来不会用神迹，单单用神迹来叫人信主，也不鼓励，甚至也拒绝示范。曾经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如果行一个神迹，我们就信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来看。”我相信在圣经写成以后呢，神迹异能的事会越来越少。可能是神要显示给人知道有关他的救赎呢，都能够从圣经当中找到。所以用神迹异能来见证他呢，其实并没有实质的需要。另外呢，现代的医学昌明，今天只要去医院或者找医生呢，大概能够处理大部分的病。信徒真的不用在病痛的时候滥用信心而拒绝求医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偶然在一些偏远的宣教工厂真的也有医病赶鬼的事发生，那我们要认定这是在神的全能旨意之下，是他仍然可以透过信徒来行他的异能，但绝对不是仁义的那种要有就有、哗众取宠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很基本的认识。那么第九章七到九节我们接着来看，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那希律是害怕约翰的，一呢是约翰是一个异人，二是他喜欢听约翰讲道，只是不明白，只是很可惜后来还是昧着自己的良心呢，把施洗约翰斩首。那接着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呢是非常著名，在四本福音书同样记载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喂饱五千人。好，我们来很快的来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到十七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在这里有几个重点，耶稣和门徒退到幽静处的原因呢？那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马可呢只是因为门徒在传福音回来以后，因为来往的人太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耶稣提议到偏僻的地方早点休息。那马太的记载 则暗示耶稣想独自乘船远离人群，是因为施洗约翰被斩。那耶稣经常在人群拥挤的时候来找他，一并赶鬼以后呢，他会独自到旷野去祷告。或许耶稣是在帮助门徒调整侍奉的那个压力，因为人的需要永远是永无止境的。在宁静里，信徒能够重新得力，并且对准神的旨意继续侍奉，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里呼吁我们，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么至于马太对这个神迹的描述呢，圣经就没有提供太多关于耶稣对于施洗约翰的死的看法和想法。耶稣当然不是害怕被逼迫而退到荒野去的，因为他明显的已经预备要迎接苦难了。那我们来看看五饼二鱼事件的这个地点，虽然有说呢是位于加利利湖西北面的塔布加这个地方，但是和经文的描述是不同的。因为路加说啊，耶稣带门徒去的地方是伯塞大城附近的荒野。那么你看路加福音第9章10节12节，而马可指出那个荒野地呢，可能是有草地的，人群见到耶稣和门徒的船就从各城步行而到，那么甚至比他们先到那个地方。再说呢，如果按马可的次序呢，耶稣医治鬼附的人以后，就由加利利对面乘船回到加利利一带，耶稣也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呢，就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以致负责管理加利利区域的这个分封王希律啊，哎，对于耶稣的报告就十分的留意了。那这个在马可福音第5章21到6章29节的经文，那这些经文你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了解整个事件的始末来龙去脉。那可能也是因为耶稣暂时离开加利利一带的原因呢。你留意，耶稣不是害怕死亡，而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诉门徒。因此呢，耶稣和门徒退休的地点很大的可能不是加利利一带的塔布加了。那另外呢，有学者也提出啊，耶稣和门徒在这个五饼二鱼事件以后呢，他们乘船回到了格尼撒勒，那么更清楚地指出是回到加百农。由于这一程的船门徒差不多是逆风而行，而风向呢在加利利湖是由西向东，所以呢塔布加差不多不会是发生五饼二鱼的地方。他认为比较可能的是加利利湖北面的伯塞大，也就是尤利亚或是阿拉，这是今天地理的位置。那如果是伯塞大，那么尤利亚不但合乎约翰福音6章1节那里所描述的，就是在加利利湖提比利亚的另一边。那当然这也是希律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所命名和管辖的城市。那位在这里的特勒是在上面呢，是约旦河的东面，离加利利湖呢大约有700英尺，相信呢这个位置大概就是五饼二鱼发生的地方。那么至于阿拉，虽然是位于上约旦河西面，但是因为比较靠近海，而在五饼二鱼事件以后呢，耶稣就吩咐门徒上船离开，然后在格尼撒勒上了岸，所以呢阿拉这个地方也很可能是发生五饼二鱼的地方。不过约翰福音6章3节提到耶稣是上了山讲道之后才是五饼二鱼的事件，而伯塞大尤利亚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地势高的，所以呢是比阿拉的可能性更大。那耶稣和门徒本来是想退到旷野去安静退休的，但是看见大批的人群跟着，耶稣没有责备，反而欢迎他们。那么耶稣真的充满怜悯的心。那马太福音形容耶稣的事工呢，他看见人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 为什么呢？耶稣常常看见的是，看到了人灵魂里面的饥渴，还有身体的需要。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其实其他福音书也曾经有类似的记载。耶稣在这里挑战门徒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似乎是要对门徒有所期望。那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想门徒也行一个神迹来供应给这些人呢？但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记载，耶稣说这话为的是要试验腓力，是要试验门徒的。所以呢，先向他们发出一个问题，而他自己是完全知道要怎么做。因此呢，耶稣是期望门徒参与他行的这个神迹，以至于他们能够真的看见耶稣使一切从不可能变为可能。还有一点很重要，耶稣希望门徒透过这个神迹认识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粮。那么耶稣拿起了这个五饼二鱼呢，圣经记载就注谢掰开，接着他不断地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个递给这个词呢，在原文用的是一个未完成式，表示说这个递给的这个动作是不停止的，是继续进行的。那想想看，在正常的情况下，几个饼几条鱼可能递两下就递完了，但是在这里你看见耶稣从一个人的有限，好像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耶稣能够把有限变为无限。弟兄姐妹，是的，耶稣能够把一切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但是你要留意，五饼二鱼的重点不在于耶稣供应喂饱这五千人，而是在于耶稣是生命的粮，只有他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饱足。可惜呢，当时的这些人群看到的只是神迹的外在那一面。所以接着呢，他们继续跟随耶稣，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跟从我不过是要吃饼得饱。耶稣在福音书也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暗地里想要强逼耶稣来做王啊，因为他们可能这样想，哎，如果耶稣做王以后呢，生活就无忧无虑啊。而且他们也只当耶稣是那个要来的先知，好像以利亚一样。耶稣不在这个时候做王，而且人的国和天国根本就是两回事，一个是属血气的，是地上会朽坏的国度，怎么能够和一个属灵的永恒的天国来相比呢？那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好，接着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九章18节到62节这一大段，我们来看看受苦的基督啊。那么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人们看他是谁，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以前的一个先知中已经复活了。那耶稣就直接挑战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那彼得的回答让主非常满意，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耶稣呢，随即郑重地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并且预言呢，将来人子要受苦，被长老祭司长拒绝，被杀，在第三天复活。那接着耶稣提醒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自己的生命必救了生命。耶稣说的一句话非常著名，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了或是赔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以我或我的话为耻的，人子在复合圣天时荣耀降临的时候也会以他为耻。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有几个重点是值得我们思想的。耶稣最关心的是门徒要弄清楚他是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不但人怎么样看耶稣，同样这个眼光也会影响门徒对耶稣的一个期望和认识。更重要的是，门徒会因而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就好像这些群众，他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以为他是先知，就想要强逼他来做王。但是对门徒来说不同了，如果他们真的也要跟随耶稣，那将来耶稣做的事他们也要做，所以他们要弄清楚耶稣的身份，这一点会帮助他们正确的来回应还有跟随主。那彼得的回答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在门徒面前公开的承认他是弥赛亚，就是父神所拣选要来的那一位，但是他不是做王，他不是先做王，而是先受苦以致被杀。这个观点和门徒甚至一些跟随耶稣的人所期望的是完全不同的。那彼得甚至还责备耶稣，门徒期望的是什么呢？门徒期望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不必经过苦难的，是一个荣耀得胜的弥赛亚，一来就要做王的。但是门徒并没有留心听到的是，耶稣要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但耶稣强调跟随他的人也要一样和他舍己。那圣经的学者在这里用这个舍己这个字呢，特别留意是完全无私的一个行动。舍己就是放下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所行的都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而是为着别人邻里的需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跟从主，我们一样每一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每天背着十字架来过生活。一个受苦被逼迫甚至是为耶稣缘故而被杀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话提醒我们，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跟随主，我们是不是愿意也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呢？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里的生命更是讲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来思想，弟兄姐妹，如果人以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他们就会知道人生完全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越是想要得到世界上的东西，不论是财富、权力，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你还不一定赚得到。那就算你赚到全世界，但是最终你能够带得走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就算得到全世界，最终只会失去，因为人赤身来到世界，至终也会赤身离开的。人今生所赚得的一切，我们都不可能带走。不用说了，世事无常，今天有的风光权势很有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全然的消失了，是不是？那还有一点，如果门徒所追求的只是认识耶稣他是主，他怎样活，跟随他的人也会一样，像门徒一样，耶稣教导，门徒也教导，耶稣医病赶鬼，门徒也行神迹医病赶鬼。很自然的，耶稣被拒绝被迫害，那门徒也会经历苦难。但耶稣强调，凡是因为他受逼迫以致被杀，他们必在天国里有赏赐。弟兄姐妹，今天信徒我们立志跟随主，不但为天国的缘故要以别人灵魂的需要为优先呢，以致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老我那种充满自私的那种追求，不但为着天国的缘故要以别人的灵里的需要为优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预备每一天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为主受苦，为主而活，这个才是门徒的真生命。那在路加福音第9章28到36节呢， 是记载耶稣荣耀的显现，耶稣变相的显现。其实在27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上帝的国。那么接着28节呢，就是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一个特别的神迹。说了这话，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这是耶稣荣光的一个彰显。耶稣和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脸就不同了。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和他说话，那彼得呢，在那里就提出一个好建议。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圣经你留意，路加的记载非常有意思，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话。换句话说，彼得在那里自言自语，胡言乱语。彼得看见那个荣光，可是他完全不明白这个显现荣光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圣经记载呢，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那这里也可以直接的翻译说，这是我的儿子被拣选的，听从他。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想到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呢？先有苦难，后有荣耀，先降卑，后高升。所以我自己就想到腓立比书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第9章37到62节呢，之后耶稣就往耶路撒冷去，纵使他知道危难在前面，沿途有想跟随他的，也有被他呼召的。那么关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会继续在下一堂课和你分享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写信给我们良语圣经学院，我们可以彼此的有交流分享的。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好像一个钉痕在生命中。